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4月1日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北韓進行疑似彈道導彈試射，美國總統奧巴馬說在布魯塞爾等地發生襲擊之後，亟待解決的問題不單止是核安全，而且還有跟隨恐怖主義。奧巴馬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四在第世界核安全峰會期間在華盛頓舉行雙邊會談，奧巴馬在會談之前說他將會和習近平討論包括人權、網絡安全以及海事問題在內的多項議題。此外，包括魏京新基金会、支持西藏民主自由在内的多个组织在抗议场地举行简短记者会，呼吁外界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魏京新基金会创办人魏京新是这样讲的：
你连你自己国家老百姓的人权都不尊重，他怎么会遵守国际社会的规矩呢？那么所以人权，
他说你连自己国家老百姓的人权都不尊重的话，中国又怎会去遵守国际社会的规矩呢？所以人权问题和核安全问题是直接相关的。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针的详细新闻报道。南韩媒体报说，北韩向他们东部沿海发射了一枚疑似弹道导弹，显示平壤和首尔及他们的西方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加剧。韩联社说，这枚地对空导弹是在星期五中午向日本海水域系发射。南韩国防部向法新社证实了这项报道，但是表示目前还是不能够确认这枚投射物的射程以及是其他的具体情况。南韩国防部表示，发射的地点是北韩东部城市善德。自从今年1月以来，北韩进行一系列的试射，而与此同时，美国和南韩正在进行到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联合军演。平壤声称美韩军演是为入侵北韩做准备。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在布鲁塞尔等地发生袭击之后，亟待解决的问题不单止是核安全，而且还有是跟随恐怖主义。星期四，奥巴马在华盛顿举行的核安全峰会期间作出了上述的表示。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部长级工作晚宴上面，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实现核安全的进展缓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但是克里说每向前迈进一步就是离危险远了一步。星期四，奥巴马和一些国家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的会晤。奥巴马会见了南韩总统朴槿惠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讨论平壤今年1月进行核试验以及是2月试射远程导弹所构成的威胁。奥巴马在会谈后表示，美日韩团结一致，努力是要压制以及是防范北韩的挑战。
We are united in our efforts to deter and defend against North Korean provocations.
奥巴马表示，美日韩是认识到必须要共同努力以迎接这个的挑战，同时美日韩亦都认识到这个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警惕，获得通过的联合国制裁决议是非常之重要。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在第一届核安全峰会期间在华盛顿举行双边会谈。奥巴马在会谈之前说，他将会和习近平讨论包括人权、网络安全以及海事问题在内的多项议题。奥巴马在美中双边会谈前举行的吹风会上面说，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以及是繁荣的中国的崛起，欢迎中国和美国在应对全球挑战的时候是进行合作。奥巴马还说，美国和中国在核安全问题上建立关系，当中是包括了中国新成立的核安全示范中心。奥巴马表示，相信双方可以深化在打击核走私等方面的合作。奥巴马还强调，北韩寻求发展核武器，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这个是对美中双方都很重要的问题。而美中两国当日亦都宣布了深入落实巴黎气候变化协议的新步骤。奥巴马说，他们两国同意，他们不单只是要尽早签署协议，还是要致力于在今年尽快正式加入有关的协议。 他们亦都敦促其他国家亦都逐出是相应的行动。两国元首仲将会讨论全球经济问题。奥巴马说，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美中两国寻找是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国际需求的合作措施方面是有特别的义务。中国今年将会主办20国集团峰会。奥巴马说，美方是确信双方将会在促进全球的经济增长应对其他挑战上面是取得成功。奥巴马最后还提到人权、网络问题以及海事问题等两国分歧的领域。奥巴马说，就好像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在亚太地区有重要的利益，美国深切关心保护美国在保护美国公司知识产权上面的能力，美国是十分关注人权。奥巴马还说，不过在他非常感谢是习近平是愿意在这些问题上面以有建设性的方式是进行坦诚的对话。美中两国在3月31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发表关于核安全合作的联合声明，声明当中宣布，美中两国将会致力于降低核恐怖主义威胁，为世界各方的共同利益以及是安全寻求一个更加包容、协调、可持续以及是有力的全球核安全架构，以此来共同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双方在2016年2月20号在斯德哥尔摩成功完成了第一轮的双边核安全对话，并且计划举足是举行年度对话，以便就防止核恐怖主义强化合作，并且继续推进核安全峰会的目标。两国仲承诺通过双方专家的接触以及资金和实物支持，以符合有关国际机构授权的方式，继续大力支持他们在核安全方面的安作工作，以此来进一步展示他们的信念。即使是强而有力的沟通和合作，对核安全是十分之重要。而阅读联合声明的全文，请浏览美国之音的粤语网。美国两国元首是3月31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发表有关系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声明当中表示，过去三年期间，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了美中双边关系的一个支柱。而有关联合声明的全文，美国之音粤语网有详细的报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领导国际核安全合作的机会和责任。美国欢迎中国派国家元首出席本届核安全峰会，但是分析人士说，作为一个核大国，中国理应亦都有机会承担更大责任，推动甚至领导核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和星期五一连两日在华盛顿主办他明年卸任前的最后一届核安全高峰会。核超级大国俄罗斯拒绝派总统普京出席这次的峰会，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了华盛顿，与来自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一起商讨如何增进核安全，防范核恐怖袭击。在华盛顿出席核工业峰会的史丁生中心核问题资深顾问代布拉德克尔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感谢中国派最高领导人出席本届核安全峰会。他说
The United States is very grateful that China's participation.
代布拉德克尔说，美国非常感谢中国的参与，中国将是国际核能市场的领头者，或者十年内会成为拥有最多核能反应堆的国家。他还在更新用于军事目的的核能装置。白宫对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参与核安全高峰会表示欢迎。美国官员还称赞中国上个月启动使用美中合作在北京建立的一个核安全示范和培训中心，并期待美中不断扩大在核安全领域的合作。不过在关系到国际核安全的一些重要领域，中国正和很多核国家的做法背道而驰，包括不接受多数参与国在上届核安全高峰会上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规则提出的一揽子核安全倡议。其中一项倡议是核能国家对彼此的核安全措施进行同行评审。代布拉德克尔说，中国计划大规模修建和出口核能反应堆，理应接受同行安全评审，或者是带头修订国际核安全标准。他继续说，
This process of peer review.
代布拉德克尔说，同行评审是他们目前的最佳选择，因为目前并没有一个相关的国际核安全标准。 如果中国称自己拥有最好的核电厂并希望出口，他们必须拿出某种的证据。同时，中国正在积极从法国购买核燃料不提炼设施，以满足本国核能市场的需求，并推动核能技术与设备的出口。在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星期二主办一场讨论会上，前美国国务院主管政治军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格鲁奇说，核燃料不扩散问题理应得到核安全高峰会的重视。他说，
We can see that happening.
罗伯特·格鲁奇说，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各地都在这样做，巨量的不在那里流通，但还没有在处理这个问题，因为老实说，这个是一个政治难题。你很难要求法国不买核燃料不装置，亦都好难要求中国唔买。中国系一个核武器国家。美国政府就中国添置核燃料不试图同北京对话，但系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国防政策同武器控制嘅资深主任富兰克林米勒话，中国唔愿意对此展开对话。
There has been a clear reluctance on the Chinese behalf。
富兰克林米勒话，中国明显唔愿意讨论呢件事。归根结底，美国需要在战略对话中谈及这些问题，但是俄罗斯和中国同行，他们不太愿意进行这样的讨论。两年一度的核安全高峰会是由美国总统奥巴马2010年倡导设立，由于奥巴马明年初卸任，本届峰会被认为是目前架构下的最后一届核安全峰会。史丁生中心的核问题资深顾问黛布拉·德克尔说，由于俄罗斯元首缺席本届峰会，奥巴马又在明年卸任，中国领导人应该把握机会。他说
Given that absence,
黛布拉德克尔说，由于俄罗斯缺席，中国和中国国家主席有机会领头，并跟大家说下一届峰会就由他们来主办。这个是黛布拉德克尔希望看到的事情。目前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支持加强核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支持办好核安全峰会。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四3月31号在华盛顿说，中国在解决北韩核问题上应该发挥绝对的中心作用。北韩核危机是正在华盛顿召开的核安全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这位官员还说，北韩目前的做法是对南韩、日本同美国的挑衅和侮辱，同样亦都是对中国的挑衅和侮辱。他表示对中国执行联合国安理会达成的制裁北韩的新决议有信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斯扬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安全与核不扩散的助理国务卿托马斯·康特里曼星期四在华盛顿参加第四届核安全峰会期间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专访。他说，北韩问题是全球的失败，因此如何解决北韩危机是全球的责任，而中国在解决北韩问题上面发挥绝对的中心作用。
China plays an absolutely central role.The great majority of North Korea's interwin.
康特里曼话，中国在北韩问题上面应发挥住绝对的中心作用。北韩同外界的大部分互动、经济互动是通过中国进行的。如果你希望以非暴力的方式来到解决北韩危机，关键的一点就是中国采取措施，履行中国同美国达成的新的决议，保护东亚的安全，这些才是应该前进的方向。康特里曼又强调，北韩不单止威胁住南韩，亦都威胁住日本和美国，同时北韩的挑衅行为亦都威胁住中国，威胁住中国所寻求的稳定与经济增长。联合国安理会3月2号通过决议，决定实施一系列的制裁措施，压制北韩的核武器和导弹开发计划。中国对新决议投了赞成票。康特里曼又表示，他对中国和世界一起执行新决议有信心。
I'm confident.That China recognizes that North Korea takes a deliberate policy of provoking and inciting.
康达利曼话，佢好有信心，中国已经意识到北韩系故意采取咁样嘅行动，唔单止挑衅同侮辱美国同南韩，亦都故意对中国进行挑衅同侮辱。而佢认为中国政府唔会再希望容忍北韩嘅傲慢，因此非常有信心，中国会同世界一起行动，执行新嘅决议，因为呢啲系唯一一条可以非暴力解决北韩危机嘅途径。 美国国务院国际安全与核不扩散局减少威胁项目协调员邦尼詹金斯亦都对美国之音话：美国一直认为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作用很重要。
I think we see China's role the way we always have seen China's role play, and really hoping that they can play a strong role in that effort.
詹金斯说在解决朝鲜半岛局势的努力上面，美国一直认为中国的作用很重要。在安理会五国会谈之中，中国很重要。从美国和区域国家合作的角度来讲，中国也很重要。美国认为中国在将来的努力之中也很重要。在今天的讨论当中，大家一定会向中国表示希望中国发挥了什么的作用。詹金斯说他希望中国会发挥强大的作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闭门会谈。康达里曼说北韩问题应该是两人会谈的重点，他又透露两位元首在多次会晤之中都讲到了北韩的问题。康达里曼又说北韩的核技术和导弹技术应该是来自中国的私营公司，应该并没有得到政府的许可。中国方面已经承诺将会采取措施加强边境控制，加强对敏感材料出口的控制。康达里曼又特别强调，因为核峰会的存在，恐怖组织获取核材料的难度加大，核恐怖威胁已经大大减少。以上是美国之音利亚斯扬沃江华盛顿的报道。
在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聚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核安全峰会的时候，一个核大国的缺席格外引人注目。这个国家就是俄罗斯。美国官员对俄罗斯的决定表示遗憾的，但是试图淡化它的影响，并且说这个是俄罗斯自己失去了一个机会。据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会展中心的报道，核安全峰会是奥巴马总统2009年在布拉格演讲中所启动一个程序，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一个无核化的世界。作为一个主要的核大国，俄罗斯参加了从2010年开始的三次核安全峰会，但是决定抵制今次的峰会。在这次峰会前对传媒举行的吹风会上，美国白宫官员被多次问到俄罗斯缺席对这次峰会以及在核安全问题上的合作会造成什么的影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在一个电话会议上做出这样的回复，他说他们认为俄罗斯不在高级别进行参与的决定，首先是俄罗斯一个失去机会。他们以往从核安全的合作与不扩散中获取了巨大利益，他们一直都是消除危险材料的一个伙伴。由于 P5+1 和伊朗所达成的协议，俄罗斯亦都是推动核不扩散的一个伙伴。坦白地说，他们所做的是通过不参加峰会来孤立自己，就好像他们以往所做的这样。不过罗兹亦都表示，美国和俄罗斯在涉及到核安全问题上有持续进行的合作。他说鉴于美俄两国所拥有的核材料的数量，以及美国在一些前苏联国家所展开的合作，全世界都看到并知道美俄两国在核安全问题上有继续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奥巴马总统的特别助理国安会负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主义与减少威胁的高级主任霍尔盖特在峰会前举行一个吹风会上表示，他对俄罗斯当初决定不参加核安全峰会的预备会议以及峰会本身感到遗憾。他说这个团体取得了很多进展，俄罗斯以前也是这个进程的一部分，尽管他认为可以说俄罗斯没有利用到这次峰会来凸显他们在这方面的工作，他们选择其他渠道来这样做。美国的确认为这个是推动在重要的核安全优先问题上获得成功而采取更加积极行动的一个独特的机制。这位参加了叶利钦总统1996年主办的全球第一个核安全峰会的美国官员说，希望俄罗斯继续认同这样一个看法，即是确保核材料的安全与打击核恐怖主义是值得世界各国领导人倾注个人关注的优先问题。美国哈佛大学贝尔佛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研究执行主任萨莫尔博士 曾经是奥巴马总统军控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务的白宫协调员。他认为俄罗斯因为和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而抵制今次的峰会，但是他说俄罗斯的缺席对这次峰会影响不大。他说他本来担心俄罗斯抵制这次峰会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参加这次峰会的意愿，尤其是中国，但是他未有看到这样的证据。事实上，在民用核能领域，中国和美国进行了出乎意料的合作。萨莫尔说，北京对与美国进行和平核合作有很大的兴趣，包括从美国的出售商那里购买核能反应堆，以及与美国合作开发更为先进的核反应堆来到发电。在他看来，俄罗斯缺席峰会其实损害了他自己的利益，因为他在这个领域扮演重要的角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2016年核安全峰会在华盛顿拉开序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出席了会议，并和奥巴马举行闭门双边会晤。在会场外面，同时聚集着支持和抗议的人群。为了防止发生冲突，警察筑起人墙，将两派分开。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为期两日的核安全峰会3月31日在华盛顿会展中心举行，其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奥巴马总统的双边会晤备受关注。在会场外围的一处场所，同时聚集着欢迎习近平访美和抗议的人群。欢迎人群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叫着中国万岁的口号。抗议者举着雪山狮子旗，歌喊着西藏自由等口号。较早时候，支持中国民主事业的人士亦都在抗议者的队伍中。来自费城的藏人士登库尼是抗议者之一。他说
There's a problem inside Tibet. Well, what's going on inside Tibet? That's what we're telling and the truth.
藏人抗议者士登库尼说，西藏那里有很多的问题，他们来到这里就是要使全世界知道西藏发生了什么事情，说真相给大众听。王梦丽是欢迎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说，
我们今天主要来的目的是过来欢迎习主席，预祝他访美成功。
美中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王梦丽说，他们今天主要来的目的就是要欢迎习主席，预祝他访美成功。王梦丽说，在美国的很多个组织自发组织了这一次的欢迎活动，大约有3000人从纽约和大华府等地前来参加。为了防止两个人群之间发生冲突，警察在他们中间筑起人墙维持秩序。大部分的抗议人群原本聚集在会场外围的另外一处场所，除了藏人，还包括来自纽约的几百名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成员，以及一些海外维权人士。他们中的一些人举着没有人权就没有核安全的标语牌。当日下午，包括魏京生基金会、支持西藏民主自由在内的多个组织在抗议场地举行简短记者会，呼吁大家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他说，
你连你自己国家老百姓的人权都不尊重，他怎么会遵守国际社会的规矩呢？那么所以人权问题，
魏京生基金会创办人魏京生说，你连你自己国家老百姓的人权都不尊重，他怎么会遵守国际社会的规矩？所以人权问题和核安全问题是直接相关的问题。这一次峰会的安保非常严密，会场外围一个街区的范围内都竖起了铁丝围栏，禁止行人车辆通行，警察和安保人员亦都随处可见。除了涉及中国的支持和抗议之外，还有一些涉及其他问题的抗议。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核安全峰会场外双边会谈之际，一个位于华盛顿近郊的安全智库发表报告说，美中两国将会长期处于战略僵持状态，下一任的美国总统必须重新调整美国的亚太战略布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伊斯安在新发表的《战略僵持 美国与中国的对抗与台湾报告之中指出，美中两国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利益从根本上站在对立面，但两国未来会长期竞争并非因为中国的政治或者经济的作为，问题的根源在它的侵略性本质。叶思安又说，习近平在党内整肃对手的强人作法背离自邓小平以来中国集体领导的决策模式，尽管那个模式有根本上的缺陷，但是至少它可以发挥制衡作用，避免党中央领导人出现偏执极端政策。目前缺少这种制衡，使得中国在领导决策上面增加了极大的风险。这些可以从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作为，令到中国成为周边邻国眼中的侵略者，就可以看得出来。而施安近日在国会山一场研讨会上面提到，李思安说，这些就是习近平所做的，这些就是习近平上台三年以来达到的效果，他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目前华盛顿有很多人都很清楚，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一种战略竞争，中国要成为一个被认为是负责任的利害攸关者，距离还非常之遥远。而施安又指出，难得公司几年来的报告都对解放军现代化对美国造成的挑战，尤其是在台海爆发冲突的时候，解放军为了防止美国介入可能采取的行动提出警告。他说，未来令到五角大楼难以入眠的状况不会是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而是中国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因此美国必须加强对台湾提供必要的安全防卫能力，因为在美中两国竞逐亚太优势的角力当中，台湾必定会扮演一个中心角色。而施安认为，除非美中两国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中国将会永远不可能成为美国的真正的朋友。因此未来美国总统必须认清楚这个现实，理解到太平洋是美中两国最重要的竞逐场域，周全思考包括如何应付中国可能但是不必然会发生的崩溃或者混乱，重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贸易政策上对中国以国营企业为主的贸易作为进行限制，鼓励中国实施真正的政治改革，并且支持它政治制度上的和平演变。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晨方的报道。
中国和俄罗斯继续推进双边紧密关系，华盛顿安全专家担心这两个大国会结盟起来联合对付美国，但一些分析人士说，中俄距离同盟关系还相当遥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两年来，中国和俄罗斯快速推进双边关系，包括双方签署大宗石油和天然气买卖合约，两国海军在多个领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以及俄罗斯向中国出售先进导弹和战斗机。日本北海道大学和九州大学欧亚研究教授岩下明裕说，边界纠纷不再是障碍，目前中俄两国就似两个亲朋盟友。他说，
I repeated, now Russia-China relations are...
岩下明裕说，他认为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正向同盟关系的初级阶段迈进。两年前，俄罗斯以武力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在同一时期，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的海域大举填海造地。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秩序与战略研究项目主任托马斯·莱特说，中俄两国都试图改变自己所在区域的国际秩序，并试图阻止美国的介入，因此两国走在一起。他说，托马斯·莱特说，俄罗斯和中国都不希望受到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的约束，因为俄中两国想要改变他们地区秩序的目的。不过多位分析人士认为，中俄关系距离同盟关系相差甚远。日本九州大学副教授益美之佐治称中俄关系为权宜联姻。他说，
They do not cooperate other,、
益美之佐治说，在范围广泛的战略性问题或者可能关系到主权的敏感问题上，他们并不合作。在克里米亚被吞并后，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莫斯科希望俄中紧密关系能够为俄罗斯能源产品提供出路。但是华盛顿智库欧亚集团资深顾问、前国务院高级官员戴维·戈登说，能源价格大跌和中俄缺乏互信正影响两国能源和战略关系的发展。他说，
Cooperation in the energy sphere,
戴维·戈登说， 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关系已经开始散架。双方签署大宗天然气合约的一年后，俄罗斯和中国的能源轴心国关系已经丧失了很大的一部分能量。即使是这样，分析人士说，中俄加深双边关系是美国及其盟国必须面对的现实。布鲁金斯学会的托马斯·莱特认为，美国和他的亚洲以及欧洲盟国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应对俄罗斯和中国试图改变本地区安全秩序的行为。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香港当局加紧对艺术团体的政治审查。去年时，联邦检察官说，去年11月份巴黎恐怖袭击的首要嫌疑犯可以被引渡去法国。土耳其当局追捕汽车炸弹爆炸凶手。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特区政府要求本地的一个艺术团体删除他们场刊上面的国立字样，引发了有关香港艺术家遭到政治审查的争议。胡桃戏班的场刊当中有监制人罗淑燕的个人简历，其中是提到他毕业于国立台北艺术大学。香港特区政府要求他删去国立二字，这个的要求引起了一场争论，焦点是香港艺术团体是否应该是承受来自北京中央政府的压力。总部设在哥本哈根的自由贸易组织发表报告说，世界范围内的侵犯艺术自由现象有所增加。报告指出，去年发现了469宗压制艺术表达自由的个案，而比2014年是增加了一倍。中国在这个名单上面排行首位。2015年发生的20宗严重侵犯艺术自由的事件，包括当局审查或者拘留艺术家。比利时联邦检察官说，去年11月在巴黎恐怖袭击的首要嫌疑人可以被引渡到法国。法国司法部长如尔福阿斯星期四表示，预计萨拉克阿卜德斯拉姆将会在10日内被送到巴黎。萨拉克的律师穆亚斯表示，他的客户同意是被引渡。他说，萨拉克是希望大家都知道他愿意和法国当局配合，这个是他希望大众是知道的。而萨拉克的另外一名律师在3月18号被捕之后曾经表示，萨拉克是要力争不被引渡到法国，目前不清楚他们是如何去改变主意。萨拉克被控帮助策划11月13号在巴黎的恐怖袭击，而该次的袭击在多处的地点造成了130多人死亡。土耳其当局是寻找着汽车炸弹爆炸的凶手，爆炸是导致了6名的警官丧生，至少23人受伤。星期四的爆炸发生在库尔德人占多数的迪亚巴克尔市。土耳其媒体说，一部运载着特种警察部队的车辆经过该个市的公交车总站的时候炸弹爆炸。遇难者的家属萨阿尔表示，他当时是正在是坐在收款机的旁边，头上边窗户突然被炸开，他是大吃一惊。他当时不知道是炸弹还是瓦斯爆炸。他看到他的姐姐是鲜血直流，必须要送他去医院。目前还未有人声称对这种袭击事件负责。法院对两名土耳其记者的审理继续进行。这两名被告因为在报道当中宣称土耳其政府向叙利亚偷运武器而被指控犯有间谍罪，以及协助恐怖主义组织。法庭对共和报的总编迪达尔以及驻安卡拉记者处主管埃德姆居尔进行闭门审理。如果罪名成立，两人将会面临终身监禁。他们的案件被视作为是一场对新闻自由的考验，引起了国际关注。案件在上个星期五进行审理，但是在反对两宗起诉两名记者的律师以及政界人士无视法官闭门处理案件的裁决之后是休庭，休庭一直至到这个星期才开班。长期担任德国外交官的根舍系去世，享年89岁。他生前是一直是走向东西德统一斗争的前夜。他的一位私人助手系证实，这位德国前外长星期四晚间在前西德首都伯恩附近的家里面是去世。根舍最初是担任西德外长，东西德统一之后继续担任外长达到创纪录的18年，直至到1992年结束。根舍主张共识胜于对抗，在德国统一以及是1990年从前苏联撤军的谈判当中被认为是功不可没。 联合国负责人权事务专员承诺对联合国以及法国军人在中非共和国性侵犯大批妇女以及少女的指称是进行彻底调查。在这些令人不安的指称当中，至少有三名的女性是对联合国人权官员说，一名法国军队的指挥官令到他们三个人还有另外一名的女孩在兵营里面同狗是发生性行为。美国常驻联合代表鲍尔对几位受害人的家中是进行探访。鲍尔说，军人已经是被调离，但是他们在所在国的领导层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和捷克之间的双边关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捷克期间，双方签订了众多商业文件。中国承诺将对捷克投入巨资，但捷克社会仍然以怀疑的眼光来到看待与共产党中国的合作。一直远离政治的捷克华人这次积极支持习近平访问，亦都引起当地社会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三结束了对捷克为期三日的访问。习近平在最后一日的访问当中，同泽曼总统一起出席了两国工商界的圆桌会议。双方同时签署了30多份商业领域的合作文件，涉及到金融、旅游、农业、航空、汽车、能源等众多领域。中国试图参与捷克未来的核电站的建设项目。中国的一家投资公司宣布大幅增加所持有的捷克一家航空公司的股权。中国公司将投资在捷克建设一家大型的物流中转站，其中的一份文件涉及对泽曼总统一直推动的多瑙河、奥德河、易北河运河项目分析研究。捷克外长奥拉莱克说，中国计划从捷克采购350架轻型飞机以及20架双引擎的 L410 短程运输机，总金额将会达到$11亿。双方亦都在讨论捷克未来在中国建设飞机制造厂，每年生产18到30架飞机。由德国大众控股的捷克斯柯达汽车公司亦都计划在中国投资。卢布急剧贬值，造成俄罗斯人出国度假大幅减少。捷克作为俄罗斯人较为喜爱的旅游地，因为俄国游客减少受到影响。双方这次特别提到要吸引更多中国游客去捷克旅行。去年开辟了布拉格到北京的直飞的航班之后，两国打算未来开通更多的直飞航班。两国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不过一些捷克媒体强调，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只是集中在经济领域。泽曼总统说，捷克可以成为中国进入欧盟的大门，他期待与中国接近，可以为捷克带来将近$40亿的中国投资。捷克高级官员星期三送走习近平之后透露，习近平对这次捷克行非常满意，历史名城布拉格更加为习近平留下了好好的印象。但是深受共产主义之害的捷克社会对承诺当中的中国投资以及同中国加强经贸联系将会带来的后果仍然持怀疑态度。捷克媒体说，对于中国接近，捷克社会分裂成两派，一派认为吸引中国投资和发展经贸可以为捷克经济带来好处，但是反对者说，捷克为经济利益驱使背弃了捍卫人权的传统价值观念。到现在为止，中国投资以及和中国贸易对捷克经济的影响微不足道。捷克新闻工作者普罗克兹科娃说，中国人热衷购买捷克公司、房地产等，但缺少好主意，没有带来更好的经商和管理的理念，这个是双方经贸合作当中面临的大问题。而捷克的政治人物、媒体也提到一些进入捷克的中国公司拥有军方和安全机构的背景，这些因素都使到捷克社会对于中国接近究竟能够获得哪些好处半信半疑。
So they are buying Czech companies, but they are not really investing. So there are no any working positions. These are just promises. It's not really helping to Czech economy.
他说，他们只是购买公司，并没有真正投资，亦都没有创造就业机会，和中国的合作并没有促进捷克经济的真正发展，捷克经济对此是没有任何感觉。普罗克兹科娃说，相比之下，台湾和南韩好早就在捷克拥有很多的投资。 另一名捷克记者苏斯特罗娃说，如果泽曼总统对亚洲感兴趣，就应该更多发展同南韩同台湾的关系。他说，捷克媒体一直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的政治体制紧盯不放，但另一方面，泽曼总统在国内目前受欢迎，他或者能够说服捷克社会不必害怕同中国接近。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泽曼总统目前拥有高达 62% 的支持率。捷克今日青年阵线报话，星期三所签署的多数文件都是由泽曼同习近平两人推动，但是并非所有文件最后都能够得到实施。同中国的这些商业交易对捷克经济将会产生的刺激效果非常不明朗。泽曼总统过分夸大了习近平访问的重要性。这家报纸说，中国经济成就和迅速发展不容置疑，但是中国仍然保留着丑恶的专制政治体制。类似的政治制度又同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之后，捷克当时的制度极其相似，捷克人对此非常熟悉。无论习近平是否是铁杆共产主义者，习近平是这个制度的领袖，而且没有经过选举成为国家领导人。这家报纸批评说，虽然专制政治制度没有妨碍捷克同中国做生意，但只有少数的政客和寡头能从中获得利益。俄罗斯分析人士尼科里斯基认为，捷克社会经历过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和1989年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天鹅绒革命，捷克公民社会强大，各种各样的人权组织非常活跃，要想说服捷克社会追逐经济利益而对中国的人权和政治制度视而不见，绝非易事。习近平这次访问捷克伴随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捷克社交媒体上经常提到的口号是自由中国，不要红色捷克。另外，在捷克的华人亦都纷纷支持习近平来访。捷克媒体播放的示威双方冲突的视频显示，除了相互辱骂之外，习近平的支持者不满意反对一方支持达赖喇嘛，有人试图将反对者的雪山狮子旗抢下。在欧洲恐怖袭击的背景之下，反对穆斯林和外来移民的捷克极右势力亦都在度抬头，大批华人手举红旗支持习近平访问，引起了捷克社会的关注。捷克人民报说，习近平支持者的举止傲慢，毫无顾忌，他们的一些举动显得欠缺宽容，带有攻击性。反对习近平访问的一些人士指责说，捷克警察未能够好好地在外国移民面前保护本国的公民。在布拉格定居的俄罗斯活动人士李德文说，这次习近平来访非常好像过去捷克人在苏联时代迎接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的领导人访问，因此引起了很多人士的不满。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苹果公司和美国联邦调查局之间的法律战仍在继续，但是双方的角色似乎发生了转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这个之前，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要求苹果公司协助解锁圣贝纳迪诺枪击案凶手所使用的 iPhone 手机，而苹果公司就拒绝这样做。但是现在 FBI 通过第三方将手机成功解锁，而苹果公司或者想通过法律手段令到 FBI 披露解锁手机的方法。路透社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说，在布鲁克林一家法院受理的一宗涉及到需要破解苹果手机的毒品走私案件之中，如果司法部官员继续强迫苹果公司协助解锁手机，苹果公司或者能够利用证据揭示来到迫使 FBI 披露解锁圣贝纳迪诺凶手 iPhone 的方法。目前还不清楚 FBI 解锁圣贝纳迪诺凶手 iPhone，亦都就是运行 iOS 9操作系统的手机的方法，亦都不清楚这个方法是否亦都适用于运行其他低版本操作系统的苹果手机，譬如布鲁克林案件之中的那一部运行 iOS 7的手机。对于这些信息，苹果公司亦都不知道，令到苹果公司感到不舒服的或者还有知道了自己的操作系统存在着漏洞，但是并不知道这个漏洞是什么。苹果想要得到这些信息也不容易，有分析人士认为 FBI 并没有法律义务披露解锁方法，也有法律人士认为苹果公司可以抗辩说披露解锁方法事关国家安全，因为如果苹果公司没办法确认和修复漏洞，数百万苹果手机用户的信息安全就会遭受到风险。
路透社的报道说，不单止是苹果公司想知道这些信息，其他执法官员也都想知道。报道援引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名地方检察官的话说，最终大家想要知道这个技术是大家也都能够用，抑或是第三方要卖这个技术，卖几多钱。苹果公司表示会继续与执法部门合作，并且继续提高产品的安全性。政府方面就表示将会在4月11日之前告诉布鲁克林的法院是否修改要求苹果公司协助的请求。以上是美国之音莫与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3月29日颁发2016年国际妇女勇气奖，得奖者之一北京维权律师倪玉兰因当局拒发护照未能够到场领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的国际妇女勇气奖颁给14名来自不同国家的女性领袖，中国维权律师倪玉兰是其中之一。美国国务卿克里在颁奖仪式上说，虽然美方发出了多次的请求，中国有关当局拒绝为倪玉兰签发护照。克里在仪式上对倪玉兰进行缺席颁奖，他说，
倪玉兰has paid a steep price today as a woman of courage.
克里在颁奖时说，倪玉兰努力维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的仗义执言使她遭受监禁，她在狱中被毒打，以致腰部以下瘫痪。不过她没有因此停止，而是继续为那些房屋被划归拆迁的北京居民捍卫财产权。她还成立了倪玉兰人权办公室，为中国的活动人士和维权推动正义事业建立联系。克里说，倪玉兰，美国今日为表彰你在推动中国法治和全面平权所发挥的领导力，授予你妇女勇气奖。在美国之音卫视3月29日的采访中，倪玉兰说，对获颁这个奖项感到荣幸。倪玉兰曾经是一名执业律师，2000年开始参加维权活动，特别关注拆迁上访户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倪玉兰和她的家人多次和地方当局对视，被以妨碍公务、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拘押监禁。倪玉兰29号对美国之音表示，3日前一伙身份不明的人用暴力手段将她夫妇两个人推出家门，虽然不断受到威胁，倪玉兰说她还是要继续争取法律维权。她说，
这样的打架并不能使我们屈服，因为我们那个不争取我们的权利，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生存，没有办法。
倪玉兰说，这样的打压并不能够使他们屈服，因为他们不争取他们的权利，他们可能就没办法生存，没办法再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这些人对倪玉兰他们的暴力行为，他们要用各种法律手段还有他们的权利进行抗争。美国副总统拜登3月29号在国际妇女勇气论坛闭幕致辞时，赞扬了倪玉兰和其他得奖者的不屈精神。他说，
Our honoree from China who couldn't make it the journey after receiving this award.
拜登副总统说，这一位来自中国的获奖者得奖之后没办法成行，他为了捍卫中国房屋所有者的权利，在监狱中受到残酷的殴打，双腿再也都站不起来。这些所有的得奖人经历过这些之后，仍然拒绝保持沉默。在倪玉兰之前，北京律师郭建梅和藏族作家韦释分别在2007年和2013年获得国际妇女勇气奖。这个奖由美国国务院2007年起开始颁发，今年是这个奖项的第10届。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跨性人能不能够根据自己选择的性别，而不是他们出身的性别来到使用厕所，最近又成为美国热议的政治话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艺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上个星期通过了立法，由共和党籍的州长麦克罗瑞签署成为法律，要求公众按照他们出生证显示的性别来选择公共厕所或者是更衣室等公共设施，不论你认定自己是什么的性别。这项法律被公众称之为是厕所法。 这个法律受到了美国民权自由联盟等团体及一些跨性别权利人士的挑战。他们认为对跨性的人的歧视使到北卡成为了美国第一个立法要求公立学校以及大学生按照出生性别选择厕所的州。于是他们星期一向联邦法院提起了诉讼。两名原告包括北卡罗来纳大学教会山分校的雇员，以及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格林柏罗分校的一名学生。两人都身为女性，但是认定自己是男性，不过他们都是未有改变出生证明的性别。诉状说，如果强迫他们使用女厕所会损害他们的精神健康。荷里活著名导演罗伯雷尼尔表示，他今后将不会在北卡罗来纳州拍摄电影，并且呼吁娱乐界其他的人抵制北卡罗来纳。而支持这项法律的人就说，法律能够保护所有的人，使到他们避免和那些对他们构成威胁的人共用厕所。而在之前，北卡罗来纳最大的城市夏洛特通过法令保护自我心理上的性别认同。跨性人无法在心理上认同自己出生的性别，而相信自己是属于另一种性别。近年来，跨性人的厕所使用权经常成为各个州全民公决或者是立法的政治文化争论的议题，争论的双方可以说是各有输赢。三月初，共和党籍的南达科他州州长丹尼斯·杜加尔德是否决了一项要求公立学校学生必须按照出生性别使用男女公共厕所的立法。纽约市长白思豪在三月份下达行政命令，要求在市政府建筑物包括公园、娱乐中心以及办公楼，大家是可以按照自己认定的性别来选择厕所。而去年十一月，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全民公投否决了一项内容广泛的平权法令。反对者将抨击的火力集中到这项法令可能导致犯罪分子穿上了女装进入女厕实施性犯罪，引发了多数选民的同感，终于否决了这项法令。对于北卡罗来纳州这项法律引发的反弹，州长麦克罗瑞认为这个是左翼活动团体挑起的政治抹黑行动。他说，他理解有些群体的特殊需要，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们为此而需要改变男女分厕这个长期建立的社会礼仪。目前在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肯塔基州、马萨诸塞州、墨西西比州、密苏里州、奥克拉荷马州、田纳西州、维吉尼亚州、威斯康辛州等，都是提出了这个类似的被跨性人权利团体认为是歧视跨性人的法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魏之在华盛顿的报道。
非洲南部地区正在经历严重干旱，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简称粮农组织说，目前那里有1400万民众在挨饿，而且接住下来的几个月里面还将有更多的人食不果腹。在津巴布韦，有些人的家不得不变卖家禽来到换取粮食。据美国之音记者穆克夫没多久前去到了津巴布韦东南部靠近莫桑比克的一个地方的采访报道，那里是最为严重的地区。有一条村落坐落在津巴布韦东南部，在那里大众赶住新速上货车去集市。干旱的天气使得到津巴布韦各地和非洲南部很多地区的人食不果腹。联合国粮农组织说，今年是35年来降水量最少的一年。约翰纳斯说，他不得不把牲口卖了，他因为他已经没有能力喂养他们了。降水量低使到放牧的面积减少了。他说，去年的存粮已经吃光了，必须将牲口卖了它来到换取口粮。这一带都没什么工作可言了，而且大家都还在这里同来自莫桑比克的人竞争。终于落雨了，但是为时已晚，之前种的农作物已经干死了，现在要重新播种是不可能的。这条村庄距离首都有600公里，村里面的人说政府的救济来得很慢。联合国粮农组织为了帮助牧民，降低了提供给他们的牛饲料的价格。村里面一些农民现在正在忙着播种，但是津巴布韦气象部门在上个礼拜说，已经迟到的雨季四月中就会结束。达令戈纳是政府农业部门的一位官员，他说
encourage farmers to go for the small grains, especially the finger millet, pure millet and sorghum.
佢话佢哋希望推荐农民播种小粒嘅谷物，好似系小米、高粱等等，因为呢啲小型谷物比较能够忍耐干旱。佢哋呢度嘅农民以前大多数都系种玉米噶，玉米比较容易种植，但系最后都系因为干旱而唔能够收成。津巴布韦人仲更加中意种植玉米，佢哋传统上玉米嚟到煮粥，一日三餐至少有两餐都系食玉米粥。津巴布韦政府话需要16亿美元嘅国际援助嚟到进口粮食同埋其他赈灾物资，但系一啲国际援助机构称呢个数字难免过高。联合国表示，目前已经筹集到8000万美元，用嚟向津巴布韦提供粮食援助。喺呢个月，中国向津巴布韦捐助咗价值2460万美元嘅大米。喺津巴布韦东南部嘅呢条村里边，大众盼望住国际救援能够早啲嚟到。佢哋知道卖咗牲口只能够解燃眉之急，冇咗牲口出年会更加难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克夫发自津巴布韦的报道。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经济正在发展，但是这种发展的很大部分都落在了儿童的肩上。在非洲很多地方，利用童工的现象十分之严重，政府正在减少和最终消除童工方面亦都面临着巨大挑战。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童工问题在某些地方似乎变得更加严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夫杨在华盛顿报道。
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试图摆脱贫困，那里近10亿人都在努力的工作。美国劳工部2014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每5个儿童之中就有1个在工作。他们的工作环境即使不是邋遢不堪，亦都是很差。国际劳工组织的艾利克斯索霍在通过视频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贫困是催生童工现象的原因。他说
They are poor, their income is low, they cannot afford hiring adult labor, so they have to rely on the work.
国际劳工组织艾利克斯索霍说，他们很穷，收入低，他们顾不起成年的劳动力，所以他们不得不依赖小孩。农场主也是这样，农场的工人也是这样，他们带着小孩去种植园，有时候是一家人，这样他们才能够做完派给他们的工作。对于这些儿童来说，每天的生活不单止是很累的劳动，他们时时还要在危险和有害的环境之中工作。大人在农场操作的机械设备，农场上的杀虫剂都对儿童构成威胁。不单止是农场，有些儿童还要去矿场上面工作，那里的条件有时候就更差。儿童每日都站在污糟的河水中找金，危险无处不在，包括机械、大石块、有毒的化学物质以及水源性疾病。在撒哈拉以南，另外一个依赖童工的产业就是可可业。美国劳工部的报告说，童工现象在喀麦隆、加纳、基内亚和塞拉利昂的可可种植园非常普遍。在科特迪瓦和尼日利亚这两个国家，儿童甚至是被强制工作。更严重的是，可可业雇佣儿童的人数正在上升。一个代表着这个产业的组织表示，对于童工人数上升负主要责任的不是企业，而是家庭。尼克·韦德里尔是国际可可行动组织的行政主任。
More than 99.5% of child labor that exists is taking place on the family farm, and therefore the much more extreme and definitely concerning.
国际可可行动组织行政主任尼克·韦德里尔说，99.5%以上的童工出现在家庭农场，那些更极端，亦都就是涉及人口贩卖和儿童契约劳动的情况，只占不到0.5%。这一种现象是存在的，但是主要是犯罪驱使，而不是产业和企业行为。艾利克斯索霍和其他的人都说，使儿童不绝学，帮助他们的家人摆脱贫困，是帮助非洲人民发展的关键所在。他们需要发展来改善他们在全球市场上的地位。美国之音记者杰夫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亦都结束咗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